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9回。纵然说鬼婆子身处闭关之中，二女呢也不敢有丝毫大意，需要立即赶回地渊深处的。韩立目睹二女所化的阴风转眼之间在天边消失的无影无踪之后，也默然袍袖一抖，身体灵光闪动之后，化为了一只体长丈许的巨大的孔雀，灵羽艳丽异常，双翅一扇，霞光万道，连附近空间都瞬间低鸣起来。孔雀身形一模糊，立刻化为了一片光霞，滚滚飞逝，直奔山脉中心处而去。不久之后，韩立身形出现在了洞府中，直接进入密室，将大门再次合上。两个月之后，一团黑色的阴风从天边直奔韩立居住的洞府而来，然后毫不客气地往下一落，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直接没入山峰中一般。韩立布置的一些禁制竟然丝毫对其不起作用一般。足足的过了一个时辰之后，韩立的洞府大门一开，黑色的阴风再次飞出，向远处天空遁射而去，不见了踪影。同时呢，洞府大门这才缓缓地关上。时间飞逝，山脉在被白皑皑冰雪覆盖两次之后，两年的时间一闪即逝地过去了。地渊共分七层，第七层是黑暗之气最凝结集中之地，其中一些灵智未开的地渊妖物强大异常，甚至四大妖王都忌惮几分的，故而即使是最喜欢阴气的美妇也不愿意将地宫修建在此处，而是建在了地渊六层而已。但是这一天，地渊七层一个荒凉异常的灰色沙漠中，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无数的妖影，数量之多足有数万的样子，其中大半呢都是些普通的低级妖物，其中一些有些古怪，一部分大片的黑色阴风笼罩住，隐隐的有无数鬼影闪动，并在鬼哭狼嚎之风中传出，让其他妖物远远离开，不敢接近分毫的样子。美妇悬浮在那里，身后还另有八道黑影，每个都身高数丈，各套一身式样狰狞异常的战甲，有的手持兵刃，有的赤手空拳，往脸上望去却是模糊一片，无法看清。而在这八名黑影更远一点的地方，两名貌美的女子同样漂浮在空中，正是元瑶和颜绿二女。在与大片黑风相隔不远的地方，则是一个高矮不一但一动不动的格式样的傀儡，其中大部分都是泥石傀儡，身高丈许，身体闪动着灰白色或重色的异芒，但是炼制的明显粗糙异常，少部分则是用黑绿色的木傀儡和浑身散发着黑芒的金属傀儡。这些傀儡无论所用的材料还是表面，则印制符文明显精致得多。不过在这些傀儡当中，最惹人注意的是身处所有傀儡中心处一个高30丈生有六目的紫红色的傀儡，正是地穴老怪在血眼宫下方炼制的宛若山岳般大小的紫血傀儡。不过此傀儡如今体型啊缩小了数十倍，虽然依然高大异常，却不像当初那般触目惊心了。在此紫色傀儡的肩头两侧，两名血袍人迎风站在其上，均都双手倒背着， 而在傀儡和众妖物的最前方，另有几人呢站在极高之处，一人头戴黑色斗篷，将全身笼罩得风雨不透，却是四大妖王中最神秘的六足。让人骇然的是，在其头顶上空悬浮的一颗丈许大的巨大的眼球，闪动着诡异的光芒，在其不远处却有一朵巨大的金花悬浮空中。穆青站在花上，抬头望着空中，一旁的站着一名金属苍猿，背跨双剑，双目呢寒光闪动，两者下方呢则是百余名已经幻化成半妖形态的高阶妖物，一个个神情悠然。而在金猿的旁边，一名青袍青年双手抱臂，面无表情，一语不发，正是单独修炼了数年又被众妖王强行召唤出来的韩立。此刻的他目光不时在四下傀儡妖物上闪过，脸上丝毫异色没有，但是心中呢却暗暗吃惊不已。这么多的地渊妖物，这里恐怕集中了四名妖王在地渊所控制的大半的实力了。就算这些妖物不说，那些黑风中的鬼兵以及数以万计的傀儡，明显更是两股更强大的力量。这些东西应该是这些妖王数百年来一起联手才能凑出如此惊人的数量，他们不惜花费如此大的心思，看来对冥河之地是势在必得。就是不知道这冥河之地中到底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孤注一掷的。韩立心中暗自起伏不定，前面六足身子一动，突然冷冷地吩咐道：穆仙子，时辰差不多了，赶快奉献血石，进行最后一次的血祭。穆青听到此话点了点头，单手呢往身下一抬，下方高阶妖物中顿时飞出了几个人出来，每个人都赤手空拳，但是腰间各自带着一个红色的皮带。这几个人也不说话，转眼之间飞到了高空，然后同时将腰间的皮带一抓，冲同一处地方猛地一抖，噗噗之声连响啊，血光一闪，十几个鲜红的液体化为了十几条血河从皮带中飞射而出。顿时啊，一股浓浓的血腥之气四下散开，冲刺着整个天空，而血河在空中一凝聚，竟仿佛活的一般，化为了一颗直径三四十丈的血球。这个时候穆青一踩脚下金花，黑色光阵一闪之后，顿时身形闪现不见，下一刻巨大的血球面前黑芒闪动，穆青身形再次浮现而出，他一脸凝重之色，一只手一抬，顿时啊，一个黑色的小瓶浮现其中，随即一晃腾空飞起，到了血球正上方处。穆青法诀一催，黑瓶滴溜溜一转之下，顿时瓶盖不翼而飞，从瓶里呢滴出了数个拳头大小的黑红色的东西，一闪即逝，没入到血球中不见了踪影。接下来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血球一吸入那些黑红色的东西中后，竟血腥之气一消，反散发出浓郁至极的奇香，下方的众妖物一阵骚动啊。那些高阶妖物还好，虽然心中大为垂涎，但是总算能勉强控制自己的行动，其他灵智不高的低阶的妖物却纷纷的目露渴望之色，有些蠢蠢欲动起来。至于黑风中的鬼兵和众傀儡，对此却安然未动一下。蓦然一声冷哼从空中发出，一股冷彻心腹的冰寒从天而降，一瞬间就将这一片天地笼罩其下，让所有的妖物一哆嗦，心中刚生出来的那一丝安然荡然无存， 京师六族似乎早就预料到了此事，从身上爆发出了惊人至极的灵压。韩立见此心中大凛呐、啊，从他已经见过的几名合体级别的存在来说，这位六族绝对是最强大的一位，难道是合体后期的巅峰不成？韩立暗自嘀咕了起来，同时呢，心中做出了不和此人进行任何正面对抗的决定。也许以他的神通，在其他妖王面前还有一线逃脱的希望，在此位面前呢，却没有任何机会的。这个时候，穆青在散发香气的巨大的血球前念念有词起来，其他十几名高阶妖物却纷纷地向下方激射而去，竟有一些逃命的仓皇模样。几乎同一时间，血球上方虚空中传出了轰隆隆的闷雷之声，附近一阵空间波动，一团团淡银色的云霞凭空浮现而出，然后一阵盘旋过后，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巨大的漩涡，漩涡直径近十余丈，里面银霞翻滚并且越来越亮，同时呢，阵阵爆鸣传出，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破空现世一般。韩立神色一动啊，望向空中的双目一下子微眯了起来，里面一丝蓝芒闪动不已，别人也许没有办法发觉，但是韩立通过明清灵目却将漩涡中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只见漩涡最深处的空间，在银霞挤压之下，已经仿佛薄纸一般的皱起，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爆鸣之声正是空间剧烈波动之下发出的一鸣之音。突然一声瓷器破裂的脆响夹杂在轰鸣之声传出，韩立瞳孔骤然之间一缩呀，漩涡中的空间终于碎裂开来，黑光一闪之下，从里面呢竟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银色的手臂，虚空挥动了几下之后，随即呢另一条鱼旁边手臂也一下子探出，两只身有乌黑的指甲丈许长的巨手一把抓住黑洞的边缘处，左右一分，附近数丈处的空间竟寸寸的碎裂开来，银色漩涡一声哀鸣之后就化为了点点银星溃散消失，在原来虚空处却浮现出了一个更大十倍的黑乎乎的大洞。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一对巨手就搭在这边缘处一动不动，同时呢，一只巨目在黑洞中闪烁不定，闪动着妖异的绿芒。见到此惊人的情形，除了四大妖王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穆青脸色一沉之下，足下黑色光阵一闪，在血球下顿时消失不见。片刻之后，此女出现在了金元之前，脸上神色才稍微一缓，咕咕几声仿佛鸡鸣的叫声从黑色大伞中传出。韩立听了一愣啊，大感意外，但左右目光一扫却立刻吓了一跳，刚才众妖物在听到怪叫声之后竟纷纷的身形摇晃，低阶一些的浑身无力直接摔倒在地，高阶的也一个个仿佛站立不稳，就是四大妖王此刻也体表各色灵光闪动，分别使出法术抵挡，韩立自己呢却安然无恙，根本就没有感到丝毫的异常。韩立不禁自己吃惊啊，自然也引起了穆青等人的注意，美妇口中一声轻疑，嘴唇微动想问一些什么，但是六足这个时候却冷冷地先开口了。
不必惊讶，此子使用金雷主宝物做本命宝，
再加上未曾在地渊中待上多久，身上未曾沾染黑暗气息，不惧怕惊恐魔的尖叫，并不稀奇的。听到六族如此一说，美妇脸上闪过了一丝恍然，闭嘴不言了。两名血袍人和穆青神色一动，看了韩立一眼，却也没有说什么。韩立听到惊恐魔的名字，眉头一皱，这个名字他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但是能破开虚空的存在绝对是非同小可呀，难道是一名真灵级别的存在吗？但是看四名妖王虽然神色凝重，但是也不像面对一名真灵的样子。韩立正在奇怪之际，这黑洞边一对银色手臂闪电般的缩回，接着洞中妖目渐渐地清晰了起来，诡异地从里面缓缓探出，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韩立一看之下神色为之一惊啊，这怪物赫然是一颗数十丈大的银色的头颅，表面疙疙瘩瘩，寸毛不生，眉宇间一颗突出大半的翠绿的毒目，一张大大的嘴布满了细小的牙齿，仿佛锋利异常，而鼻子处却空空如也，只有两个黑乎乎的窟窿，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但是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此怪物光有这么一颗头颅，竟没有身躯的存在，只有一对毛茸茸的手臂从头颅双耳处伸出，泛着淡银色的光芒。这就是惊恐魔，样子未免太让人发寒了吧。纵然说韩立以前已经见过了不少的妖魔鬼怪，但还是被此物的模样吓了一大跳，背后寒气大冒。此怪物在黑洞面前一浮现之后，毒目滴溜溜一转，立刻就落在了巨大的血球上，闪动着妖异的光芒。对四大妖王及更下方的数万妖物，都是一副视若无睹的模样，显然他撕破空间出现此地，就是被这血石吸引而来的。这个时候，低阶妖物终于在惊恐魔停止了鸣叫之后，从地上纷纷地爬了起来，但是一个个战战兢兢，丝毫声响都不敢发出的。四大妖王望着此妖物，一个个肃然起敬，但脸色从容不迫。巨大头颅发出了一声低哼，大嘴一张，一股银霞喷出，一下子下方的雪球全都飞卷其中。呼的一声，雪球被怪物一口吞下，惊恐魔光芒一闪，浑身化为了鲜红之色，仿佛被吞下血石瞬间染红了一般。几声饱嗝一般的闷响从大口中发出，巨大的头颅变得摇摇晃晃，随即身形一转，向黑色的大洞中没入而去，转眼之间呢就不见了踪影，惊恐魔竟这般走掉了。而四大妖王没有上前阻止分毫，没有想将其留下来的任何意思，只留下了那个黑乎乎的大洞悬浮在高空中。看到这里，韩立目中惊讶之色一闪，暗暗的有一些奇怪。但就在这个时候，六族淡淡的开口了：好了，有惊恐魔替我们撕裂的空间裂缝，我们进入冥河之地就可事半功倍了。穆道友，你和我先进去，冥河之地的空间连接打通，好让地血和蓝道友的大军可以顺利的进入其中。六族道友请，韩道友、秦岭，你们也跟过来吧。穆青点了点头，并毫不犹豫地吩咐道：是。金元答应一声，急忙一躬身，韩立一愣，随即苦笑一声，也飞了过来。原来这几名妖王用血石引诱着惊恐魔现身，是想利用其撕裂的空间裂缝进入冥河之地而已。不过 看穆青等人熟练布置血石的熟练程度，显然呢，也不止一次进行这种血石祭祀了。六祖和穆青身形一晃，率先飞遁进了这黑色大洞当中。韩立啊，则在金元皮笑肉不笑的监视之下，只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身形刚一出现在黑洞边缘处，韩立就感到了极强的空间波动从里面阵阵传出。只见此空间裂缝和以前所见过的其他裂缝大不相同，就仿佛是一个巨型隧道一般直通极远之处，而远处黑蒙蒙一片，不时的有低沉的轰鸣之声连绵传来。六祖和穆青二人呢，已经在前方若隐若现的向前飞遁着，速度极慢，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韩立和金元呢，当即也徐徐的追了过去。黑色通道并不太长，一行人只向前飞行了千余丈之后，蓦然的停了下来，在前方银霞滚动，再也没有任何的去路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0回。黑色通道并不太长，一些人呢只向前飞行了千余丈之后蓦然停了下来，在前方银霞滚动，再无任何去路了。到了，就是这里了。那只金空魔果然中计睡倒了，在回到冥河之地后来不及顺手堵住一小半空间通道而已。穆青道友，你这次给他喂食的血石应该可以让他沉睡足够长的时间吧。六祖盯着眼前的银霞波澜不惊地问道。放心，最后的这批血石啊，可没有丝毫的偷工减料啊，完全是按照道友所给的配方炼制而成的。为此妾身这些年来可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心神了。穆青自信异常地说道。但是先前十几次血迹吞的血石，再加上这一次吞下血石中暗藏的万年醉灵药，足可让其昏睡数月之久，只要他不醒来，先前的道路就一定会畅通，足够我们往返此冥河之地了。说起来，上次要不是也是此魔出现在我们地渊中，我们还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冥河之地啊。六祖点了点头说道，不过要不是六祖兄事先听说过冥河之地，恐怕我们几个人也绝对不会冒此巨大的风险进入如此危险的地方。穆青微笑了一下，哼，要不是你们也对冥河神乳感兴趣，我又怎么说得动你们。好了，现在可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动手打通残余的通道吧。六祖哼了一声命令道。穆青闻言一笑，不在意的单手一翻，手中多出了三颗珠子。六祖则两肩一晃，黑光闪动之间，竟在其后背又生出了两条胳膊。一条手中抓着一面三角形的乌黑令牌，另一条呢手握一件奇形怪状的宝物，而原来两条手臂则在身前一掐诀，然后扑哧一声，一声黑蒙的异柱从口中飞喷而出，一闪即逝，击到了银霞之上。轰的一声啊，也不知黑色光柱是何种大神通，银霞和其刚一接触，竟立刻呈现不知的状态，爆发出了阵阵的嗡鸣。一旁的穆青见此，毫不犹豫的单手一扬，顿时啊，三颗血红的圆珠连成一线射出。三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银霞 和黑光血焰一时之间交织一起，整个空间都震动了起来。站在穆青和六族后面的韩立表面不禁微动，空间裂缝的塌陷和崩溃，他虽然说经历过，身处空间结界的时候也存活了下来，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真能对躲避空间塌陷有什么把握了。以前是侥幸的逃生，不过是他先前运气不错，而非修炼至大成境界或者真灵级别这等存在，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空间塌陷。就在这个时候，六族心符线的手臂同时一动，三角令排阵之下放出了无数团赤红的雷火，一劈即出，向前方砸去。另一件缩形法宝则嗡鸣一声啊，骤然之间化为了一组激红激射而出。穆青也在旁边双袖一抖，无数力芒也是激射而出。有后来三者的攻击加入，银霞向后节节溃散四散。当银霞一直被逼退了十余丈距离后，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彻底消失了，整个空间障壁被打通开来，显出了另外一个空间的出口。韩立目光一闪，将出口处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外面淡白色的光芒闪动不定，同时呢，一股微风仰面猛烈吹来。韩立即使有护体灵光包裹身体，也在寒风卷到的一瞬间机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风中寒意竟能透过灵光直接传到了身体，要不是他身怀五色寒焰，这一下就真的吃苦头不小了。好在此风啊只是瞬间而过，片刻之后呢，就一切都正常了起来，韩立这才轻吐了一口气。六足望着洞口，目中金光闪闪，身形一颤，直接激射而出，同时一声淡淡的话语从洞光中传出：现在已经将通道打开，你们招呼其他诸人马进入，我先到外面看上一看。话音未落，六足身形就到了洞口之外，一个闪动没入其中。穆青眉头一皱，却头也不回地吩咐一声：金陵，你叫弟媳和蓝道友率众上来，也带韩道友先机一步。
是主任。
金元答应一声，身形滴溜溜一转之下，化为了一道惊鸿，向后也是激射而去。而韩立呢，只能默默地跟着穆青向出口外而去。片刻之后，韩立眼前一亮，人就出现在了另一处空间当中。可是眼前的景象让韩立目中啊微光闪动，只见在数百远处，一片白茫茫的水面挡住了去路，此水乳白色，有些浑浊，也不知道有多深厚。但是左右望一眼，不见水面表层，一股股寒风是呼啸旋转，犹如死水般。六足正悬浮在水面前方不远处，望着前方一言不发。这就是冥河，韩立长吐了一口气。不错，我想要通过此河进入被此水禁制的冥河之地中，就需要借助韩道友的辟邪神雷之力了。穆青淡淡地说道：晚辈自会尽力的。穆青点了点头，还想再说什么，前边的六足忽然朝前方水面虚空一抓，顿时一只乌黑大手浮现而出，朝下面气势汹汹的一抓而下。但是大手刚一落到离水面三四丈远的时候，哗啦一声啊，一道数丈银芒从水中激射而出，破空之声所过之处，瞬间呢，就将黑色大手洞穿的千疮百孔在空中消失不见了。
啊，这是什么？
这是冥河中的一种怪鱼，体型细长如针，对一切靠近水面活着的生灵都不会不知疲倦地发起攻击。 不可小看这种东西。不过冥河中危险最小的一种存在，只要有一定修为，就可用护体灵光保护住自己的，甚至危险还不如冥河之水本身。唯一的麻烦就是此种东西啊群居，一旦攻击都是绵绵不绝，除非将附近的鱼群全部杀死。韩立听了此话有些恍然，这个时候后面通道中传来了声响，韩立一扭头，结果看见两名血袍人踩着紫血傀儡，还有美妇带着八道黑影和元瑶严厉二女接连飞遁而出。在他们的后面呢，是仿佛无穷无尽的妖物大军，众多的傀儡以及阴甲鬼兵。眨眼之间，这些东西就占据了通道出口一面的大半的天空，密密麻麻地悬浮在各处。
六祖兄，怎么样？冥河中的禁制和以前的没有什么区别吧？
一名血袍人单足一踩脚下的紫血傀儡，直奔韩立等人飞来，另一名血袍人则大声地询问道：
没有，和我们当初进入的时候一般无二。
六族将目光从水面上一收，平静地回答：
这么说，这一次破除禁制的时候，要经历和上一次一般无二的事情了？
血袍人声音一沉：
恐怕如此了。不过我们这次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我想不会出现上次那么大的伤亡了。
美妇也飞了过来：
最主要的还是我等联手施法破除禁制，分开干则有更大的危险，还不如啊放在这上面准备一下开始破除禁制。我说韩道友，到了你放出神雷助我们击散冥水中的时候了，只要魔气一散，我等分开冥水不成问题。
六族也目光一转望向了韩立，丝毫感情没有。
几位前辈放心，在下的祭雷术已经修炼完成，绝不会耽误前辈们的大事。
韩立微一躬身，不动声色地说道：
哼，有你这句话就行。
美妇等人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呢，在这四名妖王招手之下，顿时啊，那群高阶妖物蜂拥出来，从身上呢，纷纷地掏出了一些古怪的器物，竟然开始布置什么法阵起来。八道黑影和十几只通体乌芒的金属傀儡也被美妇和地穴凝聚一起，同样在准备什么东西。韩立呢，则悬浮在半空中，袍袖一肘之下，突然从里边飞出了八块青色小旗，一阵盘旋之后，竟形成了一个青湖闪烁的雷属性法阵，正好将韩立簇拥在法阵的中心之处。
韩道友，你这是干什么呀？
重新回到韩立身边，并一直注视韩立举动的金元一见此情形一愣，不禁开口问道：
哦，没什么，这是韩某自己研究的一个辅助法阵，但是可以稳定在下施展的祭雷术，而且呢，还能稍微增幅一点威能。
韩立轻描淡写地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自从知道自己施展祭雷术有可能被辟邪神雷反噬后，韩立心中啊就大为忐忑不安，苦心地寻求破解之道。这个小型法阵就是他闭关的时候想出来的一种破解的手段。他利用雷符凝聚而成阵旗，具有吸纳放出雷电之力的功效，再通过布下的这个独创的八枚引轮阵，就可以将此功能的幅度增大。一旦辟邪神雷真的在施法的时候反噬，就可利用此法阵将辟邪神雷之力暂时引导到法阵之上，从而避免
自身的损伤。当然了，这种做法是否真的有效，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果，韩立还没有被这辟邪神雷反噬，自然呢也不太清楚。但是在施展祭雷术时布下此法阵，总可以让其心中稍安。此刻他口中刚才所说的增幅之事，自然只是随口之言。果然听到韩立这般一说，金元点了点头，就不再说什么了。穆青等人看了一眼，倒也没能一眼看出什么，毕竟此套法阵的奇特之处全在阵旗之上，而阵旗上的雷符之道可是韩立自己费尽了苦心才掌握的。纵然说这些妖王神通广大，也不能就此看透的。其他妖物显然都实现操练了不止一遍，仅仅一盏茶的功夫，一个直径数十丈的巨大的法阵就已经浮现在了半空中。此法阵是用数十件式样不一的器具组成的，其中还有许多碗口大的黑色圆盘，小的则有尺子、圆珠，还有金球等各种古怪异常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散发着惊人的气息，却被法阵融为一体。而在法阵的中心处，这六足和穆青并肩而立，另一边呢，八道黑影却排成了一排，每一个人的双手都放在了前边那个人的肩膀上，仿佛糖葫芦一般穿成了一串。美妇呢，就站在所有黑影之前，神色镇静异常。血袍人那边，不但紫血傀儡体型再涨百倍之高，金属傀儡往中间一挪，竟然呢已经凝聚成了一个身高数十丈的铁傀儡，而中还多了一口闪闪发光的巨刃。韩道友，你先准备好祭雷术吧，在我们招呼的时候，你放出辟邪神雷。六足衣衫飘飘地悬浮在巨阵中心，不容置疑地吩咐道。韩立点了点头，两手一掐诀，顿时的身上是金光缭绕，一层电网浮现狂胀，又在一声轰鸣过后化为了一团金色的光晕。金色乌纹四下飞舞，光晕一闪之下凝聚成了一颗金色的圆珠，轻轻地悬浮于手上。这个时候韩立不再继续施法下去，只是大手托球，冷眼旁观了起来。六足、穆青等人却开始出手破阵了。只见六足和穆青口中念念有词，足下数十名高阶妖物操纵的法器同时光芒万道，组成的法阵竟在一瞬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无数天地灵气从附近空中往六足和穆青身上是狂聚而去。转眼之间呢，六足二人就身处两团彩色的灵霞包裹当中，身上灵光闪闪，仿佛两尊神明一般。另一边呢，白美妇身处八道黑影最前方，两手一合再一分，手中多出了一口漆黑的小钟，此钟表面陈旧无比，甚至边缘处还有一些残破。两名血袍人，一人呢身处紫血傀儡肩头上，另一名却一晃之下成了新组成的巨型金属傀儡的头顶。紫血傀儡口中一声低吼，两手一搓之下，竟在血光闪动当中多出了一柄长约十丈的紫红血斧。此斧表面血芒闪动，被傀儡两手举起并对准了前方的水面。金属傀儡在血袍人催动之下也同样抬起了手中的巨刃，表面泛起了黑色的异芒。轰的一声巨响传来呀，六足终于单手一抬拍出，一道黑色光柱从手中喷射而出。这一次的光柱比起在空间通道的时候粗了数倍有余啊，光柱所过之处甚至附近的空间一阵扭曲变形， 仿佛骤起重叠一般，光柱一闪，没入到了水面之中。原本看似死水的冥河先是无动于衷，但是随着黑色光柱源源不断地喷入其中，终于有了变化。先是一团团的波纹荡漾开来，随即呢，冥河之水开始以光柱为中心疯狂地旋转，并且越来越快，并发出了轰隆隆之声。穆青也出手了，足下的金花滴溜溜一转之下，将附近的光霞吸入了大半，然后体积狂涨，梳理之下竟化为了一面金灿灿的巨轮，直奔前方一击而去。此法轮呐，直径足有数丈，尚未接触水面就先爆出了风雷之声，金光一闪斩入水面当中。顿时啊，原本旋转中的水面在金光闪过之后终于发出了一声雷鸣，一分而开。一个白色的孔洞以光柱为中心缓缓地浮现并延伸开来，但是四周水幕啊抖动的异常，让此洞极其的不稳，随时呢就要塌陷的样子。轰轰两声传来，一只紫红巨斧血影和一道黑色刃芒呢也是呼啸而来。在如此多攻击联手之下，又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冥河呢被彻底的一分而开，一道高约数十丈宽约十几丈的水中峡谷正在徐徐的形成。但就在这个时候，附近的水幕中一阵咕噜噜的怪响传出，接着一缕缕晶莹闪烁的黑丝从冥水中浮现而出，往巨大峡谷中一跑而去。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原本几名妖王联手放出的惊人的攻击，无论光柱还是光轮刃芒，在这些黑丝一包之下，竟然纷纷一抖都暗淡下去，攻势呢立刻为之一缓，并呈现出了颓废之势。韩道友还不出手，等待什么？六族的声音忽然冷冷地传出，由巨大法阵凝聚而成的天地元气在支持他放出黑色光柱的同时在急剧地变小，一旁操纵金色巨轮的穆青也是同样如此。显然呐，这两种神通都是大耗法力，即使借助法阵之力也没有办法支持太久的样子。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虚空拖着金球的手掌五指朝上轻轻一弹，扑哧一声啊，金球就化为了一道金光朝高空击射而去。另一只手呢飞快的点指之下，一个硕大的金色符箓同样的浮现射出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1回。